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复苏会议即将召开，英美支持重建。五角大楼监视中共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并可以实施反制。布林肯访中美追究中共不当行为，共和党大佬同表失望。美斯转战迈阿密国际之后，预定7月21号初登场。苏丹内战停火72小时，平民逃亡被杀害抢劫。美国智库说，民主国家需要对中共操纵数据作出回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同俄罗斯进行了接近16个月的战争之后，乌克兰正在组织反攻，夺回被占的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向俄罗斯军队发动的反攻之中并没有失去任何阵地，而是获得新的阵地。乌克兰官员表示，星期二上午俄罗斯出动了35架载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发动攻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就击落了其中的32架。即使是这样，一个远离前线的极其重要的设施被无人机击中，并且引发火灾。这一轮无人机袭击主要是针对基辅地区，但是亦都扩展到乌克兰其他一些地区，包括西部的利沃夫。乌克兰星期二表示，将会继续在南部战线以几个方向展开反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乌克兰带来了重创。英国和美国星期二承诺支持重建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召开乌克兰复苏会议之前，会晤了英国和乌克兰外长。会议的焦点是促进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之中复苏。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和古巴正在就古巴北部海岸设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进行谈判。这个举动可能为北京在古巴永久驻军和扩大间谍活动铺平道路。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星期二在记者会表示，美国会持续监控中国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并且适时反制。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表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巴进行情报或者军事活动，他已经就事件向中国领导人警告，美国对这件事深表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这个计划之中的设施是中国141项目的一部分。141项目是中共军队在全球拓展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网络的计划。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中国正在继续测试世界各地网络间谍活动的极限，并且希望在距离美国领土100英里的古巴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设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这个星期在审议国防授权法案之际，必须考虑到北京的行为。阿根廷足球巨星美斯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迈阿密国际老板马斯20号表示，球队的目标是要比美斯在7月21号初次登场。马斯并且表示，迈阿密国际打算加强阵容，再招揽最多5名新球员。法新社引述迈阿密先锋报报道，马斯表示，美斯可能在联盟杯迈阿密国际对墨西哥劲旅蓝十字的比赛初次登场。美斯6月7号证实同巴黎圣日耳曼的2年合约6月30号到期之后，计划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这项交易仲未完全定案，但是迈阿密先锋报引述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指出，美斯将会签2年半合约， 每年薪酬可能达到6000万美元。外传迈阿密国际亦都有意招揽美斯喺巴塞隆拿时期嘅队友沙治奥布斯基斯，传出可能加盟嘅仲包括咗迪艾巴、苏亚利斯同迪马利亚。苏丹内战爆发以嚟，国际多次介入调停。18号苏丹武装部队 SAF 同佢嘅对手快速支援部队 RSF 啱啱先至宣布停火72小时，又再传出西部嘅达尔富尔地区传出抢劫攻击平民嘅事件。6月14号当日，西达尔富尔州嘅州长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谴责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的行为就好像种族灭绝，没想到当日就惨遭快速支援部队杀害。沙地阿拉伯和美国18号介入调停，交战双方宣布停火72小时。战事虽然一度缓和，但是很多当地居民就被民兵抢劫，军方情报总部更加在停战期间受到快速支援部队纵火。国际人道组织无国界医生20号表示，过去4日大约有15000人逃离西达尔富尔州。很多成功逃走的人士向组织通报，逃亡过程见到民众被枪杀，组织亦都接获多宗强奸通报。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22号将会在华府举行研讨会，针对近期公布的中国掌控全球数据大战略报告进行讨论。报告广泛研究中国的文件，指出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同中国数据储存和控制系统整合，令全球人口陷于数据累积和操控的风险之中。报告指出，中国利用企业机构运作和各种开放平台持续累积数据，中国正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成为数据掌控的霸权，进而更广泛地达到对国际社会和地缘政治的控制。报告呼吁美国和民主国家必须对这个迫切威胁作出回应。报告对美国政府提出几项建议，包括阻止威胁个人数据安全的商业经营，限制中国相关企业在美国关键供应链领域的发挥，此外限制美国企业对从事数据外流和滥用的中国企业进行投资，以此施压北京达成互惠协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针对铁达尼号探险潜水器5人失联一事，目前救难人员仲喺度紧急搜救潜水器上嘅4名乘客同1名驾驶。由于潜水器嘅状况不明，呢一次嘅搜救任务可能会困难重重。目前潜水器上嘅5人已被证实分别系海洋之门探险老板拉许、法国驾驶员纳约莱、英国亿万富豪哈定同巴基斯坦知名商人Angle 集团副董事长达姆德和他19岁的儿子苏利曼。而目前救难人员正是如康乃迪克州或比利时一半大小的区域进行搜索。这一艘旅行潜水器被评估有可能深入海底或浮在海面上，乘客则被锁在里面。专家估计这一艘潜水器到22号上午将会耗尽氧气，如果这一艘潜水器深入海底，则将几乎无法救援。钻研铁达尼号沉没和残骸的专家马尔丁对此表示，因为海洋下面是一片漆黑，海底布满淤泥而且起伏不平，那里将会是极为冰冷的环境，而且伸手不见五指，因此救援难度相当之大。据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星期二表示，意大利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的计划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多，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准备决定是否要退出这一项计划。根据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旨在以中共的发展为意图，透过大型基础设施支出， 将中国同亚洲、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连结起来。而意大利自2019年成为第一个，亦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加入这一项计划的 G7 成员国。星期二当日，塔加尼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并没有从这一个丝路计划得到几多好处，在这个技术上已经证明了，而且意大利政府正是深思是否要继续留在计划中。意大利前总理孔蒂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原本希望振兴国家经济，但并未获得显著效果。去年意大利对中国出口总额为164亿欧元，而2019年为130亿欧元，两者相距及变化不大。针对当前台海情势与美中关系，前总统川普在今个礼拜播出的一集由福克斯主持人贝尔进行的访谈中表示，如果他未来必须和习近平进行谈判，现在就透露他对台湾的想法，可能会让自己处于劣势之中。川普在星期一晚间播出的一项访谈中，与主持人贝尔就机密文件案以及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进行辩论，随后他亦都被问到外交政策。当被问及台湾是否应该独立时，川普说，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答案，那会在假设的胜选后的谈判中反过来会害到我，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会做些什么。川普表示，他们在过去四年中并未入侵台湾，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谈过此事，并强调他个人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而针对此事，中共间谍气球穿越美国领空一事，川普抨击到，拜登政府的声明实在是太愚蠢，如果他在任就不会有侦察气球飞越我们的国家。据媒体消息近期披露，中共目前正在古巴建立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进行谈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二对此表示，中共试图提高在西半球影响力和情报收集的能力，这个不是什么秘密或令人惊讶的事，美国会持续采取行动来到确保国家的安全。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正针对在古巴建立联合军事训练设施和古巴进行谈判。美国情报报告亦都显示，这一座位在古巴北部海岸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相关讨论已进入后期阶段，但尚未得出结论。柯比星期二被媒体问及此事时，中共一直努力提出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和情报收集的能力，已不是什么秘密或令人惊讶的事，这个包括和古巴建立相当长时间的关系。美国会持续采取相关行动来到确保自身机密与国家安全。
李强访德担心不合作，欧盟再来一个当头棒喝。挑战中共，印度赠送越南导弹护卫舰。中共猎狐负责人访英，议员致函阻止。宁夏军区查获军中茅台。驻外官员背叛出走，脱北者偷渡，金正恩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1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会面引起国际关注之际，中共总理李强就正正抵达德国，开始德法之行，被认为是中共在和美国对抗的大背景下拉拢欧盟的重要举动。但是李强的努力还未见成效， 欧盟就已经向中共来一个当头棒喝。欧盟执委会6月20号公布措施，例如筛选对外投资和实施出口管制，确保欧盟珍贵的技术不会流入中共等国家，并且阻止竞争对手将技术用于军事用途。路透社报道，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将会向欧洲议会和各成员国提交通知，议会有关经济安全策略和中共的关系如何处理，下星期将会在布鲁塞尔面对欧盟领导人的时候商榷。报道说，虽然不是正式的立法议案，但是这份通知就列出了欧盟27国寻求在中方减低风险并且回避敏感技术透过出口或者海外投资的时候外泄应该考虑的策略。另外，彭博社亦都报道，欧盟正开发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对抗专制对手的影响力，保护经济和国家安全。欧盟已经实施或者正在酝酿的5种政策工具包括有：第一，反击经济胁迫的工具，咁系欧盟成员国商定嘅一套新嘅贸易机制，令该集团能够反击利用经济限制进行政治报复嘅第三国。第二，欧盟委员会正在酝酿新规定，嚟限制北京等外国对手喺敏感领域嘅投资。第三，下个月欧盟嘅外国补贴规则即将生效，防止接受补贴嘅外国竞争对手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竞争。第四，有关欧盟的港口战略，欧洲议会考虑对希望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实施新的限制。第五，推动贸易协定，欧洲决策者正在利用他的86,000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来推动贸易协议，扩大欧盟在关键外国市场的影响力，例如锂矿存量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国家，相继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防范中共取得更多锂矿，同时对中共形成包围网。欧盟正在同智利、欧洲缔结贸易协定，有助于欧盟获得锂，这个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材料。欧盟公布措施的时间正是中共总理李强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之际。李强19号向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表白，中德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表示中方重视德国，有意同这个欧盟重量级国家加深和扩大关系。但是施泰恩迈尔亦都向李强定调，说德中合作仍然重要，但是已经今非昔比。他补充说，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合作国，但是在政治舞台上也都越来越是一个竞争者或者是敌对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的确在默克尔时期，中德之间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柏林对中国一直礼让三分，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德国政府在6月14号公布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就指控，即使中共是合作者，但是他的行动和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甚至还将中国列为敌对力量。法新社分析，中共经济遭遇困境，为寻求化解方法是李强今次访问德国的主要动机。但是德国正在设法减少对北京在贸易层面的依赖。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向德国工业界说，德国没有兴趣阻碍中国发展经济，但是同时德国要加倍小心，避免在未来陷入经济依赖中国的危险局面。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撑腰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邻近国家也都够胆站出来和中共面对面抗衡。印度国防部长辛格19号宣布，将会将印度国产的吉尔班护卫舰赠送给越南，并且加强与越南在国防工业、海上安全和跨国工作等方面的合作。印度商业准则报报道，越南国防部长潘文刚18号抵达印度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两国国防部长举行双边会谈，对防务合作倡议的进展加以评估。 印度国防部特别指出，在国防工业合作、海上安全和多国合作领域，两位部长都确定加强现有合作领域的方法。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仲宣布赠送本土制造的现役吉尔班护卫舰给越南。印度国防部说，这将会是一个提高越南人民海军能力的里程碑。印度时报报道，在中共不断骚扰越南专属经济海域，在南海制造事端的威胁下，陆上边界同样受到中共设香肠战术、得寸进尺攻势的印度，已经加强了与越南、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东协国家的军事合作。印度国防部宣称，印度和越南拥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已经多样化，包括各军种的广泛联系、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等，还有联合维持和平、船只访问和双边演习。据报道，印度政府面对东亚局势有一套向东行动政策，印度认为越南是这个政策的关键环节，为此印度已经帮助越南训练苏海30战斗机驾驶、基洛级潜艇战斗人员，去年并且附交了12艘快艇。除此之外，印度亦都同样提供军事协助给受到中共骚扰的菲律宾。有分析认为，美国联手印太地区国家已经对北京形成围堵形势，或者感即是中共当局经常讲的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一部分。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在亚洲进行外交闪电战，但是在四日之内就已经会见了印度、日本、南韩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家安全官员。美国正在努力维护美中两国关系不走向失控的同时，仍然继续积极拓展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一个亚太版的或者说是印太版的北约模式已经慢慢形成，这种情形对中共来说已经形成了四面楚歌，甚至还百年埋伏的一个很不利的形势。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这个星期将会访问英国。刘建超曾经主导中共所谓的猎狐行动，将几百名政治意见人士强行遣返中国，其中包括英国的受害者。多名跨党派英国国会议员日前致信给英国首相辛伟成，要求阻止刘建超的访英之行。英国卫报19号报道，刘建超计划这个星期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并且会见英国国会议员。中共跨国引渡的受害者和家属正在致力控告刘建超犯有国际罪行，向西敏地方法院申请逮捕。致信给辛伟成的英国国会议员包括工党下议院国际发展特别委员会主席柴平恩、自由民主党上议院议员阿尔顿·芬爵、保守党下议院议员添罗夫顿和自由民主党下议院议员卡麦高等。他们对刘建超的访问感到震惊，并且质疑好像他这样的人怎样会获得英国签证。英国议员引用了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的报告，说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刘建超指挥了几千宗所谓的国际猎狐行动。中共声称这是打击出走国外的腐败官员，但是保护卫士表示情况并非是这样，很多行动针对的是中共政权的反对者。该机构的报告估计已经有9000多名中国逃犯或者流亡者在海外被拘捕。除了主导猎狐行动之外，刘建超还是中国臭名远播的留置制度的积极执行者。留置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践踏人权的单独监禁制度，而且在被当局留置阶段，律师亦都不能够介入。中共的军队腐败不时被曝光，但是当局就尽力掩饰。近日宁夏军区搜获3500樽假冒的军中茅台，但是只是处罚了销售商，亦都没有通报生产厂家，引发质疑。 央视军事6月18号报道，宁夏军区警备办公室在一次的斗察任务，发现车身印有军队臂章式样标记的车辆，后侧玻璃还标注着军酒销售字样。但是在去年7月，中共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6个部门已经发出通知，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宁夏军区调查发现，有关公司注册有微信公众号，公开销售的军酒商品种类多达40几种，附有军酒销售的电子彩色网页，产品包装盒上面印有军中茅台、军中五粮、后勤特工、将军品鉴等字样。报道说，这间公司只是负责销售之后的派送，背后还有供应商李某。据报道，宁夏军区警备办公室联合当地公安局和市场监督部门，封存了12个品种、600几件、3500几樽涉嫌涉及军字号的酒，累计价值达到几十万，还责令公司立即整改、罚款30000等。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及对供应商李某的处罚，亦都冇通报生产假军酒的厂商。有网友质疑，官方只是罚款30000，是不是变相纵容呢？资深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官方报道有啲 QK， 一来冇通报军酒供货企业，亦都冇讲到军字号包装系边度嚟噶，亦即系话案件背后嘅元凶好可能系另有其人，但系已经唔能够再公开。估计比较敏感。李林一认为，这件事显示中共军队的腐败太深，当局连彻底曝光的勇气都没有。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军官姚成曾经披露，中共军队腐败是沿袭下来的，邓小平时代就开始了，在江泽民时代达到最高峰。江泽民为了掌握和拉拢军队，支持军队搞开发，对腐败视而不见。到了习近平时代，他为了排除异己，在军队出力拉人，但是军队团以上的军官没有人不腐败。习近平的整肃最后也没有令军队的腐败收敛。北韩近日陆续传出几名驻外外交官背叛出走，而平民就搭船偷渡到南韩的消息，因此北韩当局最近召开会议，高叫捍卫一心团结。外界认为咁可能是出于担心体制受到动摇。韩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16号至18号的当局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北韩当局要求相关部门更积极、更有策略地强力推进坚决守护一心团结的事业，被外界解读为北韩内部出现危害体制的迹象，因此有意加强统治。这个月初，北韩驻俄罗斯贸易代表部所属职员的两名家属传出失踪，在欧洲工作的外交官亦都背叛出走了。五月份还有脱北者家属坐船南下，越过西海北方界线。南韩政府认为，如果北韩疫情防控松绑，将会有更多的脱北者。南韩智库北韩研究室室长洪文指出，北韩近日对驻外官员的背叛出走行为、内部动摇等采取严厉的应付姿态，下半年可能会动员安全保卫机构打击动摇社会体制的行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以前中国的经济危机能够软着陆，主要是依靠农村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现在农村的血早已经被城市吸干，城市的血也都早已经被极少数人吸干，而这个极少数它解决不到扩大内需的问题，扩大内需的问题解决不到，就意味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不到，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不到，又意味着企业要倒闭，而企业倒闭就意味员工要失业，员工失业又意味着没钱消费， 冇钱消费，又意味着无法扩大内需。咁样，而家中国嘅经济问题就系极少数同大多数嘅问题啦。你觉得咁样概括中国经济准唔准确呢？或者对于当下嘅年轻人，这个话题亦都唔想深入探讨。有人话95后主打嘅就系冇楼、冇车、冇后代。可能有人会问，咁老咗点算呢？95后话，等我死咗，你攞我啲骨灰去殡场都得，冇关系。呢句说话获得咗95后网友嘅认可。有一位网友话，商量一下，到时候我哋殡喺一齐得唔得啊？亦都有网友话，我呢一个人就比较内向，千祈唔好将我殡喺外场啊。
英媒话，只有一种结果等待俄国。北韩惨状曝光，百姓话濒临崩溃。参观泰坦尼号，英富豪在大西洋失踪。家乐福在中国营业走低，接连关店。大家好，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入侵乌克兰导致俄罗斯受制裁，西方主要公司陆续撤离，数以十万计的劳动力逃离俄罗斯或者被派往前线。俄国的经济根基已经被动摇。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林恩日前发表文章指出，普京已经玩完，现在只有一个结果等住俄罗斯。林恩写道，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经济情势严峻底下，近日开始没收外国资产。没人会想在这个国家投资。俄罗斯即将沦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现在只有一种下场，那就是被中国经济剥削。林恩指出，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最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允许官员以低价没收西方公司的资产，并正考虑将一些西方企业完全国有化。现在没人会想在这个国家投资。林恩分析说，这个表明俄罗斯有意禁止西方资金进入。一个政权只有在最绝望的时候才会做这种事，而且这种做法通常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即将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而那些在俄乌战争开战之后还留在俄罗斯的欧美企业，譬如烟草商菲利普莫里斯、联合利华以及酿酒公司海尼根，可能很快会受到巨大冲击。更弊的是，俄罗斯仍不能够进入全球其他国家。林恩指出，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缺乏外国投资，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亦没办法获得资金或专业人才来完成重建。林恩断言，俄罗斯经济可能永远没办法从这场战争中恢复过来，至少在政权出现有意义的更替之前不得。只有一种命运等住俄罗斯，那就是沦入贫穷和腐败，并被北京剥削。中国会是俄罗斯原料大买家，但习近平不会出好价格。在分析人士做出这一种悲观预期的同时，战争仍然在持续。有消息说，乌克兰可能暂停了反攻行动，以便重新进行战术评估。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说，基辅司令部重新审视战术，乌军最近几日基本上停止了进攻。战争研究所在19号的战情通报中表示，他们确实观察到乌克兰暂停了在南部和东部的局部反攻。战争研究所补充说，其实反攻至今，乌克兰的大部分兵力还未投入战场，而且似乎也没有展开主要行动。战争研究所还表示，在一场大规模反攻当中，暂停是很常见的。不过乌军最近仍然出动海马士火箭，摧毁俄军位于新卡霍夫卡镇的一个重要弹药库。天空新闻引述国安分析师克拉克指出，俄军这个弹药库就设在一个铁路枢纽上。海马士引发的爆炸是目前为止我们见过的最大规模。除了在前线开战之外，俄乌亦展开舆论攻心战。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棋差一着， 普京在上周末的圣彼得堡国际论坛上宣布，俄军近期取得一系列辉煌战果，包括摧毁了乌军五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254架海马士、186部坦克和418部步兵坦克等。其中对于俄军摧毁254架海马士这个讲法，分析人士猜测说普京可能不上网，不知道美国至今只援助乌克兰20套海马斯系统。看来普京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国防部的报道来获得外界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针对俄国摧毁五套爱国者的讲法回应说，至今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没有一套被毁，无论俄罗斯说我们的爱国者被摧毁了多少次，他们都在那里，他们都在那里工作。英国广播公司 BBC 继续报道北韩大饥荒带来的冲击，不过北韩政府回应说有关资料全部都是反北韩势力捏造。 BBC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秘密追踪访问了三名北韩人，信息显示自从北韩政府三年封锁边境之后，国内发生饥荒和残暴的镇压，有人在家活活饿死，亦有人尝试逃离但被处决。一名女受访人明述是做药品生意的，从中国偷运抗生素等应急药品到北韩本地销售。在疫情前她的生意不错，但封关之后连粮食都不能够入境，更何况药物。北韩人亦都不允许离开本市。他透露当地卫兵收到的命令是任何靠近边境的人都格杀勿论，所以他只能够做走私生意，暗中买药给有紧急需要的人，但只能够勉强维持生活。明叔试过亲自偷运但被捕，后来靠疏通边防人员才被释放，他说不会有钱再疏通第二次。明叔一家每日主要靠食粟米，他直言吃白米的日子不再有了，饥饿的邻居会敲门找他讨要一些粮食。建筑工人灿浩透露北韩的粮食依赖进口，封关之后市场的大米、粟米和调料价格都暴升，而他每日只能够赚4000北韩元，合4美金，连一公斤大米都买不到。政府也很久没发粮食配给他，担心饿死。他住的村里边有一位母亲病到不能够工作，子女只能够靠乞食为生，最终一家三口都死了。灿浩有朋友因为营养不良被军队放回来，但不够一个礼拜就死去。灿浩说，我想要大家知道我后悔生在这个国家。明叔担心疫情只是当局的一个借口，金正恩政权实际上是要重新控制老百姓。灿浩亦表示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他的朋友见证过不少人因为试图出逃而被处决，他说现在是他经历过最艰难的时期，即使首都的居民亦都同样艰难。住在平壤的资源一日最多只能够吃一餐饭，就是将蔬菜和草混在粥里面搞成糊状，更惨的是有时一连两日都没有食。资源表示街上的乞衣多了，有时停下来看下会发现当中有人已经死去。有一次他去隔离送水，但没有人应门。三日之后当局派人入屋的时候，发现一家人全部已经饿死了。BBC 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北韩政府。北韩驻伦敦大使馆的代表说， BBC 的信息并非完全符合事实，是来自反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势力捏造的证言。北韩代表强调，即使在困难时期，北韩始终将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的福祉。6月19日，一艘载人观看泰坦尼残骸的观光潜艇在大西洋失踪，船上据信载有5个人，其中包括富豪哈定。目前各界已经展开搜救行动。据 BBC 报道，失踪的潜艇属于深海探险公司海洋之末， 公司推出深海探险服务，每人使$250,000可以进行为期8日的探险，并观看泰坦尼号的残骸。海洋之门表示，潜艇可以容纳5个人，通常包括1名驾驶员、3名乘客和1名解说员。据家属透露，哈定就在这一艘潜艇上。现年58岁的哈定是总部位于杜拜的国际飞机经纪公司董事长，同时亦是一位知名的探险家。美国波士顿海岸防卫队证实，目前正在搜救，出动了一架具有水下探测能力的 P8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由于地处偏远，搜救颇具挑战性。欧洲最大的零售商家乐福自从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最近几个月开始雪崩式关闭在中国的门店。据自由时报报道，家乐福在中国的全盛时期，2017年一共有321家分店，但2018年开始一波关店潮。2019年家乐福又将集团在中国的 80% 股份以48亿元人民币卖给苏宁国际。后续疫情爆发，令到家乐福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报道说，疫情和清零的双重打击削弱中国内需市场的成长动力，家乐福持续关店。2022年家乐福缩减的形势更一路延伸至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到2023年关店的趋势依旧不减。截至2023年3月底，家乐福在中国仅是剩下114家门店。即使清零结束之后，家乐福在中国的业绩仍然没有起色，门店亦持续关闭，甚至多次传出倒闭的传言。今年初家乐福再爆发购物卡危机，多家门市在6月进一步限制，会员仅是能够使用购物卡内 20% 的余额。另外亏损持续扩大，冲击家乐福的资金和供应链。不少门市的商品相继断货，接近40%的货架上空荡荡。种种迹象表明，家乐福未来很可能会不断关闭中国的门市。
地方债危机压不住，这两大银行恐怕破产在即。专家分析布林肯访华之行走外交过场。中共迫害再度升级，王全章夫妇被24小时围困在家。中国夫妇去日本旅行，捉走682只寄居蟹被警方拘捕。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经济下滑，中共的大国崛起梦正全面崩溃。更糟糕的是，各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危机恐怕就要爆发，中国两大银行的储户将会率先遭遇损失。
中共地方政府设立城投债，以此名义从银行拿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银行的钱其实就是储户的存款和民众购买的理财产品。换句话说，政府其实是将民众作为提款机，如果地方政府没办法还债，银行一旦爆雷，储户的存款就烟消云散，理财产品更加可能不在赔付范围之内，民众就是血本无归。今年以来，地方政府频繁传出濒临破产的消息，以城投债为代表的地方债已经就快撑不住。5月份一份昆明市城投专家会议纪要曾经在网上流传，曝光昆明下半年有200亿人民币的城投债到期，如果还不到就要爆雷，省政府已经说明不会救助昆明城投，被迫去上海要钱。通过数据分析经济现状的自媒体人老曼发文说，中国城投债即将大范围爆雷，结果将会导致中国两大最重要的地方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倒闭。老曼在文章中说，不单止云南，上半年贵州、广西和山东都在城投债问题上面公开表态。比如广西就表示，地方财政部不会帮城投平台还债，这些都是城投债即将大范围爆雷的先兆。中国地方政府偿还城投债就靠一招，借新债还旧债，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城投债的发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到五月份终于发行不下去。老曼计算说，五月中国城投债净融资额为负432亿元，也就是处于正常还状态。这个负432亿元都要由地方政府自己揞钱来还，而地方政府根本就没钱还债。这种情况只要再持续一两个月，城投债就会全面爆雷，到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城商行和农商行。老曼算了一笔账，他说从2019年至今，城商行和农商行已经逐渐失去盈利能力，同时两间银行持有6万多亿人民币的城投债债券，只要这个其中一成出了问题，就足以吞食这两家银行的全部利润。接下来会怎样，银行会不会倒闭，就要看中央政府了。问题是中央财政其实亦都没有余量，要兜底亦都只能够靠央行印钞。老曼预告说，事情如果是演变到印钞放水这一步，大家就只能够自求多福了。6月20号，路透社发布了欧盟委员会起草的将于这个礼拜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方案。据悉，这个是欧洲加强对军民两用产品出口限制的最新举措，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共政府的威胁。报道指出，最新的计划旨在说服欧盟27个成员国增强对中共等方面的防控意识。委员会将 AI 和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的出口和分享视为潜在安全风险，原因是这些技术可以被用作军事目的。文件之中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是强调欧盟准备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消除风险。在礼拜二接待中共总理李强之后，德国正在考虑一项最新的强硬对中战略。此外，欧洲的最新决策也都将会导致向美国的对中政策靠拢。欧盟领导人将会在7月29号到3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就对中国关系的话题进行辩论。欧洲议员兰伯尔特表示，中共政权越来越走向内部威权主义，并将其向外部扩散。他们想要取代并且进行这一种反西方宣传，所以欧盟是时候醒悟，摆脱这一种天真的想法，决定我们应该对中共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希望他怎样。
如先前外界所预料，布林肯今次访华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不过拜登19号向传媒肯定了布林肯今次的北京之行，他认为布林肯做得非常出色，已经取得进展。究竟今次的会谈有什么进展或者突破呢？
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提到，布林肯访问北京主要是表现美国有对话的意向。美国目前实际上就是一边对抗一边对话，在对抗的基础之上对话，用意是缓和对抗所带来的紧张关系，而不是要改变对抗的基本立场。双方仍然愿意保持有仪式感的外交场面对话，但是实质立场没有松动，双方的对立还存在。吴家龙说，他相信台湾问题绝对是布林肯此行的重大议题之一，双方亦都再一次作出强烈表态。他说，美方的重点是要维持台海现状，中方的重点其实是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中国表。一中国表其实并不存在于台湾和大陆之间，而是存在于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主要内容在这一次会谈之中很明显是重大议题之一。咁显然就是有对话，但是没有交集，亦都没有共识，更加没有突破。有关军方的对话原来是国防部长要谈的，但是中方拒绝谈，所以国务卿将话题带了出来。咁中方这一次对于布林肯来访，基本上已经了解美国是表面上对话，但是其实是来划红线，而且是来摸中方的底线，划美国的红线摸中方的底线，就是来告诉中方知美方的要求是什么，中方不可以踩线，算是一个外交上的走过场，就是表示双方有对话这样而已。就在美中重启对话的同时，中共总理李强在19号到德国访问，还将前往法国。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还呼吁北京和华盛顿应该加强对话。怎样解读李强在这个时间点出访欧洲？吴家龙认为，今年三月刚刚被任命为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强第一次出国就访问了德国，显然是中方的外交战略之一，就是尽量令欧洲不要同美国站在一起，甚至是向中国这边倾斜。不过这样的外交战略叫李强来进行不是那么有用，因为大家都知道李强主要的任务是将中国的经济拉起，摆脱困境。所以严格来讲，他是有求于欧洲，不是来对欧洲施压。吴家龙分析说，欧洲的基本立场第一个是安全上以及在人权上同美国完全是站在一起的。至于在经济利益上面，本来欧洲亦都想过兜过美国来同中国打交道，发展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改变了欧洲的亲中立场，对于威权国家的对外扩张倾向，欧洲现在有了非常强烈的戒心。李强去欧洲访问能够带给欧洲怎样的经济诱因？这个是大有问题。因为中国自己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紧张，所以能够开放给欧洲国家的商业利益已经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又会回到各有各讲，就同这一次布林肯来北京访问一样，就是表面上有对话，实质上是各有各讲。李强去欧洲的效果不可能超过之前习近平去欧洲。习近平去欧洲很多国家访问过，连葡萄牙在2018年都去过。习近平亲自经营中国和欧洲的关系，都没办法真正改变欧洲的基本立场。根源还是在于中国这一边。是因为欧洲和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最基本的诉求，从安全到人权到遵守贸易规则，在经济利益的追求上要遵守规则，中方都没有去照顾到，没有令西方国家能够觉得满意。吴家龙认为，中共和欧洲的接触对话在没有真正共识和突破的条件之下，也都只能是握下手保持接触，就一种外交仪式而已。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一家持续遭中共迫害，屡被迫迁。近期种种迹象显示，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再度升级。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王全章上个礼拜搬到北京昌平的新屋之后，被骚扰的情况有升级的现象。6月18号，他们的住所被无故断电。两夫妻分别在推特所发布的影片可见，一批不明来历的男子在门外驻守，并且同王全章有争论。对于目前的处境，王全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好担心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都没电，没办法和外界沟通，但是会尽量在推特更新最新情况。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表示，他们签订租约之后，警察就上门威胁并且强制驱赶，现在又是被断电，屋企门口每一人都被好多身份不明的男子塞到密密实实，晚上而夜晚更加是直接瞓在地下，连快递送货都送不到上来。李文竹还说，多次的搬屋和遭受暴力恐吓等等，他的小朋友已经惊吓到病了，没办法面对正常生活的处境，只能够将小朋友暂托他人。他相信中共对他们的迫害会逐步升级，继断电之后可能会再断水和断气，看看他们能够坚持几耐。不过他和先生已经有默契，能够坚持几日就算几日。19号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和89学运领袖王丹等人发起联署，向北京市市长殷勇等官员发送信函，要求停止对王全章和李和平等709受害律师家庭的迫害。
中国旅客在海外旅游，屡屡传出在当地作出各种无礼甚至犯罪的行为。近日一对中国夫妇在日本冲绳旅游时，就因为从海滩上捉走受法律保护的682只寄居蟹，被当地警方拘捕，而他们捉寄居蟹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想食。
据日本媒体报道，12号下午冲绳那霸警察接获民众的报案之后，前往当地一处海滩逮捕了一对中国夫妇，分别是39岁男子曹爽和36岁女子赵元。 警方话，呢一对赴日本旅游嘅中国夫妇喺警方抵达现场嘅时候，正喺度将从海滩上面捉走嘅682只寄居蟹装箱放到车上。但系由于呢一种生物系日本指定国家自然纪念物，未经许可严禁捕捉，所以警方以违反文化遗产保护法逮捕二人。被逮捕嘅呢一对中国夫妇向警方供称，并唔知道捉寄居蟹系违法嘅行为。当警方询问捕捉嘅原因嘅时候，呢对夫妇竟然回应话，准备将佢哋带返去煮嚟食。针对呢一个要食寄居蟹嘅讲法，冲绳儿童王国嘅学艺员藤根成道话，佢喺日本从来都未听过寄居蟹能够当作食物。藤根成道仲表示，会协助警方将被捉走嘅682只寄居蟹平安咁放返大自然。有网民感叹话，真系丢架，乜嘢都想食，咩时候咩地方都系食食食，肚饿嘅时候想食正常，食饱咗行到边度淨係諗住去搵嘢食，所以歧视咁样嘅人有咩问题呢？
喺19号，布林肯会见咗习近平，王毅上周仲对布林肯强硬咁话，中美关系陷入谷底，根源在于美方对华嘅错误认知。而下周习近平却对布林肯话，尊重美国嘅利益，唔会去挑战同取代美国，要排除万难，让中美关系稳下来。时事评论人杨威喺文章中分析，习近平会见咗布林肯。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话，宽广嘅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都系机遇而非威胁。而早前习近平曾经讲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句说话当时被视为中共同美国争霸太平洋的一个公开信号。现今中共已经改成宽广的地球，又加了一句各自发展，那似乎有意正在澄清对美国没有威胁。另外习近平还提到，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杨威分析，2022年11月习近平和拜登会晤时讲过无意挑战美国，如今对布林肯亦讲了这番说话，而且更直白一点，那算是中共屈服还是有一次权宜之计呢？杨威认为，中共领导人应该深感压力太大，但中美实力对比差距明显，中共被迫放软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极不情愿，但面对内外变局，在中美对抗升高之际，被迫选择了口头上的退却。布林肯这次访华本来没抱多大希望，却忽然意外地有所收获，甚至算某种外交上的胜利。如今中共又出乎意料地放软和纠正错误，甚至求和，为白宫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布林肯访中两大重要议题，一个就是台海，一个就是俄乌战争。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布林肯访问是成功的。美国见面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要擦枪走火爆发热战。而中共在意的有三点，一个是台海和南中国海，还有高科技禁运、产业链外迁。关于布林肯在对台湾的表述上，基本上和以前一致。概括起来就是既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亦强烈反对中共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海问题上中共不会拿到他想要的。在19号布林肯前脚走，后脚美国的列根号航母打击群就驶入了南海展开活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说，6月7号到10号列根号和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还有日本出云号航母等舰艇，在东海海域进行了联合军演。美日三航母军演亦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接下来布林肯会在20号起访问英国伦敦，预计同英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会晤，并举办乌克兰重建会议，讨论国际对如何协助乌克兰的重建。英国和乌克兰将共同主办这场会议，会议在21号到22号登场，各国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会出席。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